上个星期我们十一章已经讲过，但是有一些弟兄们觉得应该我们继续的再有一点的交通啊。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十一章里面很丰富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大家也可能还想听王弟兄讲一讲十一章，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交通十一章。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啊，保罗特别强调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啊。哦，那我觉得他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相信这个信息呢，就是神所安排在宇宙的里面的一个次序，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能够抓得到，为什么神在这里这么用着保罗这么强调的说啊，我愿意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这里讲到一个次序，神是基督的头啊，我想这一点我们啊应该了解啊，就是神设立基督做神的彰显跟他的代表，然后呢说基督是个人的头。那这其实这个个人，我想特别是你看那个意思是指到哦，突出的是人的代表是男人啊，然后神设立男人来代表彰显出基督啊。那所以呢在这里他说呢，因为男人是神的形象跟荣耀，所以呢也特别讲到男人在聚会或祷告里面不可以蒙着头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因为今天你在有一些很随便的聚会里面，你看呢，那聚会里面的男人戴个帽子啊，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属灵的次序的问题。然后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我们看到这重点在这里带出一件事情呢，是神用着女人来代表教会，讲到是身体，用男人呢来代表基督，讲到教会的元首。所以如果我们从当今天的人很注重说你们基督教里面这个保守的就是男女不平等，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神当时用保罗特别讲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很郑重的讲一件事情，是讲到一个属灵的次序，这个次序不是讲到平不平等，因为他这里一开始就讲，后面就讲到神是基督的头。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里面，我们也知道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说他与神同等啊，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在这里神就是跟基督都是三而一神的一位，他们是原为一的，所以在这里面不是一个平不平等的问题，而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在神做工的法则里面，是父定义子执行，然后圣灵把子所完成的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个次序是很清楚的。那同样在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啊，特别是关乎到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是要透过人对主耶稣的拣选，对神的拣选，对神儿子的相信，叫我们成为新造。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完成了父的旨意，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救赎，他在那里是 或者我一下子又跳到后面去了啊，因为后面我们讲到波饼纪念主的时候，那里是特别是说这个表明主的死。其实在表明主的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 一件事情，就是旧造已经结束，然后一个新造要开始，这是我等一下再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当主耶稣完成他的救赎之后，他得着人成为神在地上的彰显跟代表。其实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起初就已经命定的啊一个事情，但是呢，他要透过人在主面前的顺服、拣选、相信，来恢复神在宇宙当中属灵的秩序。我们知道宇宙当中属灵的混乱是因着撒旦的不顺服，是因为撒旦要出头，要与神的儿子同等，所以就产生了堕落的天使，产生了地的被咒诅，产生了罪的进入，而神要借着人来完成他这个旨意。所以在人的身上谁是头，这个次序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面是关乎到整个属灵景域的那个关键的那一点。所以在这里啊，当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教会实际的见证的时候，在这里就把一个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而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件事情带了出来。我想我们上一次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想我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方面，但是我实在愿意在这里看到属灵的次序这件事情，在神的计划里面，在教会的见证的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权柄在全宇宙里面要恢复他那个绝对的地位，神旨意的完成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事实是根据教会摆出一个顺服主、拣选主的一个见证出来，是让他做头，我们是身体，那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我们我觉得不管怎么讲，我们都不能够看清这一件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有绝对属灵的意义与实际在我们当中。那后面一段呢？讲到主的桌子啊，纪念主啊。如果我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啊，42节，就是结束讲到初期教会生活的方式啊，这里面，那第22章就很清楚的讲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当然，这个祈祷，其实我顺便在这个讲一点，我相信不是个人的私人的祷告，而是教会的祷告。所以在当时教会里面很注重的一个聚会，或者是两个聚会，就是一个是掰饼，一个是祷告。这个是其实这两件，也就是今天基督教里面最忽略的，或者是说一般来讲人最少的两个聚会。但是在初期教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再读到第二章 后面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就说到当时的教会，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初期的教会是天天啊，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是太重要了啊。所以当我们继续来看十一章下半段的时候，我从十七节开始，我上次稍微提了一下，就是保罗在这里对当他们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可以相当严厉的责备，就是说我不是称赞你们啊，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我觉得我上次特别提过一个字，我说觉得这些哥林多的人呢，在波饼聚会那里面啊，分门结党，好叫那有经验的人显出来，而且他们彼此分门别类，我曾经说过，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所要显出来的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头，啊，主的爱完全的在那里显明了出来，而这一些人呢，还在那里拥护他们的头，在那里分门别类，所以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的悖逆的事情。但是当我这样骂完哥林多教会以后，我回去一想，其实在教会里面任何的聚会，如果就是包括生活，如果里面分门别类，在那里彼此争大的话，都是大逆不道，都是得罪神的。因为我们是谁呢？我们被拣选被拯救，就是要在地上做一个见证，耶稣是主，我不是主，耶稣是主。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事就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不能够突出这一点，等于我们已经不能够尽我们应该有的功用，所以这是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波饼聚会这个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种传统，不是一个习惯，这里保罗特别讲出来说，我当日啊，就是跟你们讲的啊，是从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门徒所设立的桌子，也是他最后的一个教训。所以今天就是说，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教会对主的教训很多没有忘记，但是对于波饼这件事情，或者忘记，或者看清，或者呢不是常常如此行，或者呢根本失掉了里面本来的精义。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怪我们，因为撒旦魔鬼这也是他最厉害的，要对付，要叫我们忘记，叫我们淡化，叫我们觉得是形式化。越是有属灵意义的，仇敌的工作越厉害。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觉得这一段话是我们非常觉得看重，而且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说最重要的聚会就是这个波饼聚会，但是多少时候给今天给多少人忽略了。当我们知道在十章里面讲到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所以主在这里，我相信我不用花太多时间讲了，在这里 特别是要表明一个身体。所以在擘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饼是表明是主的身体。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今天多少人是用许多的小饼啊，是用面包啊，当然我们说，有人说这个我们只要注重属灵的意义，当然属灵的意义是最重要啊，说外面的形式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外面的形式不能够带出属灵的意义，或者给人有一些误解的话，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我想在擘饼的这个饼的上面，我们要看出来，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注重我们用的是一个饼，然后呢我们是无酵饼，因为这是主的身体，是代表主，主是无罪的啊，所以不能用面包啊。那当然一个杯，那这因为这个杯，我相信我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讲到一个约，是那一个约啊，是神而且我们是而且在第十章里面是我们统领一个杯，当我们统领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身体啊的交通的里面啊。所以我在这里我想我不花太多时间去讲，但是我愿意稍微的提一下，就上次我没有提的，就是主特别设立他的桌子啊，我相信主在这里是非常的提醒我们，他非常的爱我们，怕我们忘记这件事情啊。所以因为主叫我们去纪念他啊，纪念他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主，我相信主一直给我们一个最迫切的一个可以说是要求或者是期待，就是我们不要离开那起初的爱啊。所以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他要我们不要离开与他的那个 first love， 这个 first love 起初的爱，就是那个他是我们最宝贵的那件事情啊。那所以他要维持我们能够在这个起初的爱里面，一个很我相信一个途径就是他把他的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桌子跟前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碰到主的爱，因为这里是一个舍命的爱，是一个 first love， 是那个最起初，不单是最起初，不单是最新鲜，而且是最大的那个爱。所以主就把这个呈现在我们的跟前，叫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当然他一方面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爱他，但是更重要的，他不愿意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在这里，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个领受啊。那同样呢，我也愿意再提一点，就是讲到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今天有天主教。他们因为这个有两个极端，今天有一些更正教的人说这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一个仪式啊，就很无所谓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应该很郑重这个饼跟这个杯啊。所以以前有一些弟兄们，特别是要求我们说，我们来到这是主邀请我们来赴他的宴席，我们的举止甚至我们的穿着都不应该太随便，甚至我们这个饼跟这个杯啊，我们喝的这个杯我们应该喝得干净，饼不要随便的，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就说，哦， 是不是好像我们前面说我知道啊，这个不是主的身，不是主的血，不是主的身体。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就在真理方面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的。他们这个是要望弥撒。什么叫做望弥撒呢？就一定要神父来祝福这个饼杯。其实他们这个弥撒就等于把主重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这里演一次。然后他说，当祝福以后，这个饼就真是主的身体，那个血就真是主的血啊，好像是产生一个物质的变化。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在真理里面，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所以你不能够每做一次弥撒就把主同钉十字架，重新在这里把他所谓他们的这个变体说啊，变体说这个是圣经里面没有的。但是呢，今天有一些更正教里面觉得哦，那所以我们就很随便啊，这个代表怎么代表也都无所谓，我们有一个心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拨饼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看到哦，主说这是我的身体，因为主没有说这个代表我的身体，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所以你如果你这样想，那是不是天主教那样讲法就对呢？我相信主的意思是叫我们必须越过物质而看到属灵的意思或者属灵的真意。因为我们想一想，如果2000年前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你喝了主的血，你能够得救吗？你罪得赦免吗？当然不可以，对不对？我们知道主宝血的意义是他的血拯救我们，代替我们在神面前付了代价，我们必须看到这个血的意义，看到这个血的价值啊，跟它永远的功效。所以我们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这个真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是主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你看见借着这个葡萄酒，你看到这是耶稣的血，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表记之物，但这个表记之物是借着信心而带出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物质上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但是在实际的意义上，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一件属灵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做的时候，我们是用着信心带着敬畏神的心，不是变体说，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象征，而是因着我们的相信与主所成就的事实，而我们在那里带出一个属灵的实际的与主的交通。所以这个意义，这个不是我讲你就能够看到，是借着我们在主面前顺服主的话，读过主的话，根据主的话，当我们顺服去行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拨饼的时候啊，我们实在那里是与主有一个交通，而且当我们供应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身体，主把我们带进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也在一同的在主的跟前来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跟前拨饼的时候，都是一次新鲜的啊，有实际有属灵意义的一个经历。当然我们需要预备， 我们需要对付我们预备好来到主的跟前。我想我讲的已经太多了，我们交通一下。
我想顺着弟兄交通的波饼这个事补充一点点。其实我想交通两点。第二点弟兄已经讲得很丰富。我稍微提一提就是。我觉得那个波饼比较特殊的就是高举主，这个是目的。在这个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来一起高举赞美主。因为纪念他的死，因为主的死主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他死然后就 做出来。所以我们特别就要在这个聚会来讲，说是主的聚会，主的筵席，所以我们要高举主。第二点我想交通一点，就刚才弟兄都讲得很好，就是这个生活的基督徒的生活，假如今天有一个不信的朋友或者错信的问你，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此时神尊这里讲的是最好，就是遵守使徒教训，就遵守神的话。交接就是交通fellowship， 然后祈祷波饼。所以波饼是教会生活基本的其中一种，你可以说是最重要。刚刚弟兄讲是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想大家都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教会生活的操练，就是身体生活的操练。因为很多操练我们看见又在这个操练里面叫我们顺服主叫我们以基督做元首等等的操练。所以在这个波饼这个生活操练里面，我就觉得是超人我们高举主，特别是在这个机会里面，其他的注意可能你做其他，所以使徒行传这里讲几点来讲呢，都是很好，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有很多活动不仅我们一起吃饭只要你一起吃饭，没有交通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只有这几种的超人是把弟兄姊妹连在一起，也把我们连到神主那边去，透过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不是你每天吃很好的饭每天很多其他的安排不是，都是在属灵上面才算是基督徒的生活。
十一章这里就讲到蒙头跟波饼纪念主这两件事情。我想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主特别就是要讲到就是在聚会里面我们应该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就是在聚会里面所发生的。所以你看到那个蒙头你就是不是就是说在聚会里面蒙头，就是说不是说你就是说在聚会以外你就不需要蒙头了。所以我想第一点呢就是主要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他有他的目的。另外呢就是这两个都是在聚会里面里面的一些的内容那刚才我们的弟兄提到就是蒙头不是高低的问题，不是说平不平等，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上次也交通过，就是十四章那边讲到凡事都要十四章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个就是如果在聚会里面按照那个次序行的话了，神的见证就能够在聚会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我想讲这个蒙头接近事情如果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事情 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的，因为在这个神的这个定规里面就已经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定规，就是如果我们读第八节，就是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嘛，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所以这件事情啊，神一早就已经有这个定规了。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啊，即使这个神造那个女人呢、亚当给那个，我们知道当初神给那个亚当那个找那个配偶，他给很多的动物给他取名字啊，然后呢他都不找不到他的配偶，但是当神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那个人，亚当就称他怎么称他为女人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到这里就已经在神的那个创造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次序，所以你在聚会里面为什么女人要蒙头了我想在蒙头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看到，就是男人不能蒙头，因为男人就是要显出基督的荣耀，女人呢就是如果不蒙头了就是把人的荣耀显出来，所以呢你在聚会里面呢人的荣耀都要被隐藏起来，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蒙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就是神在聚会里面什么时候神的见证能够显出来，当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当人愿意隐藏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人守住他的那个地位，守着这个神所安排的那个次序，你就看到神的荣耀就能够在聚会显出来，神的见证在聚会里面就有路了。我想在这里是清清楚，所以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所以你不要你不要辩驳，也不要，这个就是神的定规，这个就是神的次序。我想呢在这里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虽然你就看到就是从那个从那个蒙头这件事就带进这个波饼这件事情。你看波饼他一开头了就是讲到他们的那个波饼不是说把主高举显出来，乃是把人显出来。所以你就看到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个完全跟神的那个定规完全是违背的。神就是在聚会里面就是要让人隐藏起来，让基督彰显出来。你就看到他们的波饼纪念主，没有把主显出来。我们看到在桌上的那个饼、杯还有血，就是三样的三样的事，都是来表明我们的主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特别圣灵借着保罗把这两件事情把它放在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互相有关系的，就是说借着蒙头这件事情，神的安排就是要人看到人在聚会的里面是要隐藏起来，只有主在聚会里面他是要被高举的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刚才提到在 这一章里面讲到两件主要的事情比较特殊的当然刚才讲到波饼就是高举主，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先讲到蒙头的事，然后跟着就讲那个波饼，蒙头那个主要的特出来的，我觉得就是福全饼， 服神的权柄，因为哪里明讲的，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你知道人堕落，人犯罪，就是因为不服神的权柄。天使堕落也是一样，天使长不服神的权柄，所以现在这里明讲，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就要有这个服权柄的记号。我讲一很简单讲一讲我的学习。我出生是在浸信会，在公会里面就没有这一套的。后来我来了香港以后，去了香港以后，就开始在一个没有公会背景的聚会来聚会。蒙头的事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姊妹，有些人是自己看圣经，看到这里有这样教导，他就乖乖的听话，就蒙头了。但是我这个人就不是这样乖乖听话的，是弟兄提我，你要蒙头，就叫我好好的看这一章。我看来看去，那是啊，这里是讲蒙头的事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没有公会背景的聚会，哪里聚会的那个传道人呢，不觉得有这个教导的需要，他觉得那个时候保罗讲这些话就跟那个时候的一般的风俗有关系的，我不详细讲了。总之他就觉得没有需要，因为我把这件事情跟他交通了。后来还是因为我一直在那里聚会，没有人蒙头，我就也没有蒙头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聚会，有人开始蒙头了，我就好好的看，我自己肯服下来了。还是这个第十节那里所讲的，为了要表明服权柄的记号。我知道有些姊妹觉得如果我蒙头就表示我很服权柄了，那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不蒙头。我想也是有道理了。后来再想一想，应该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因为我学得不好，不肯服权柄，所以我要提醒自己要服权柄。我当然看不见，但是别人看见我，他也提醒他要服权柄。弟兄们看见我们姊妹蒙头，也提醒他们要服权柄。因为这个刚才已经很简单了，弟兄不能蒙头啊，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啊，你蒙头不是蒙着基督吗？那个不行啊。但是这里说那个继续，那讲到继续，刚才也讲得很清楚了，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我就常常用这个比喻，好像你弹钢琴啊，有黑的纸，有白的纸 white key and black keys， 你说那个White keys 多比 black keys 重要，你弹的时候不是白的多弹吗？那个 flat 那些就不是很长，弹这个黑的，按这个黑的。但是我知道有一首乐曲我讲不出来，不听人家谁讲，全首就是用黑的那个 black keys 来弹出来的。所以两样的 keys 都一样重要。神在神的眼中看来，弟兄跟姐妹一样的，不是平等不平等，都一样需要。你弹琴两样都要，在神的计划里边、工作里边，弟兄姐妹他一样要。但是在要表明那个属灵继续，就用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我以前就觉得哇，整本圣经只有这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太重要了。但是你想保罗 提到当时教会的问题，讲了讲了讲到第十章，然后当他要正面的有一些愿意他们知道的有一些教导的事情的时候，他第一就提到这个。我觉得他主要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分门别类，难道你们真的要把基督分开吗？要服权柄，就是不服权柄，所以他有这个混乱，所以一提就提这个，然后提到薄饼，一口气一口气这样下去的。你就是不把它一同放在一章里面，你也看到那两件事情一节就是这样贯穿下去的，也是针对那个时候教会的最缺乏的，他们不服权柄，不高举基督，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放在这里。这是我一点点的学习，对不起我的声音你们可能听不到，
不好意思，那我也交通一点，因为刚开始弟兄说要把这一章再重新再还要再交通一次，我当时心里 就觉得可能自己什么地方还是没领会好，没领会透，再回去再好好的思想思想，再好好的真的是要好好的看一看。我这次看呢，就是刚好我们在使徒行传那门课呀也讲了教会的事情，我就觉得在联系到我们这段时间读走天路的教会，我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让我心里真的是感触领会最多的还是蒙头这件事情，就是服权柄讲次序的问题。我越来越看这件事呢，不是一个仪式的问题，而是我像弟兄说的那样，这是提醒全教会每一个人谁是头的问题。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不能出头，就是说我刚好读张弟兄他的那个交通啊，他说你知道教会没有教训，因为教会只教训主所教训的，那是主借着教会而教训，教会什么事都不做，假如教会做了任何事情那就是腐败，说的非常严厉的 一句话。我现在当然是阿门这个事情。他说无论何时当你听见教会有教训，你就知道这是异端，也就是说还是说人的东西出来了。无论何时当你看见教会做他自己的工作，你知道那就是腐败。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必须工作和教训基督所工作和所教训的。所以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蛮严肃的，就是提醒我们这些呀姊妹蒙头为所有的弟兄姊妹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作为属灵的意义来讲，其实是提醒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包括那个，所以说我后来仔细又联系到最近专业的学习啊，就是说我们的教会里只讲主的话，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只教训基督所教训的。但是我联系到走天路的教会，当改教运动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后来宗派的形成，为什么都是讲主的话大家还是走不到一起去呢？我个人的领会啊，还是就是我们有人的东西出来了，但表面上讲的好像都是主的话呀，但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以前我觉得这种情况只要讲主的话没有问题，我都可以接受，但现在仔细思想这个问题的，我发现我们不光要讲主的话，而且要把真理按它在圣经中本身合宜的尺度和规模完全的接过来，不能有自己的倾向，就是夸大或者说是故意的回避某一方面的真理，不注意真理的平衡。就像我们改教运动的时候，因为讲因信称义，讲因信称义，反目强调这个事情，就忽视了行为，给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说包括宗派的形成也是，往往是各自的一方坚持自己看见的那一面，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另外一面弟兄的看见的就不提了。但这样实际上并不是高举基督，因为基督是一个整体，不是可以分割的，也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解说的。就是我们甚至也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了解决一些问题，对付一些困难，强调一方面的内容，我觉得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啊，有的时候血雨腥风，环境实在是太艰难，弟兄姊妹们为了解决那些问题强调真理的某一方面，我真的是可以理解。甚至我到那个环境我做的很可能没有他们好，
但是我们始终不要忘记，基督是一个整体，真理是几方面是有平衡的，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是什么尺寸，是尺寸就按什么尺寸来讲，是什么样的尺度就按什么样的尺度来实行，这样就可以真正的高举基督，而不是人，就说就人就没有在做什么。如果我们人根据自己的意思来把它夸大一点、减小一点，其实人就出头了，这就不是高举基督。所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很大的提醒。其实盖个头容易啊，但是我们这个挤不出来，包括我们在平时教会生活里边、家庭生活里边，包括我们现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头不要冒出来，那真正是要很好好好的在属灵上好好学习的。实际上权柄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既是有次序的，保罗是有他的使徒的权柄的，同时另外一方面讲呢，又都是弟兄，所以这些真理上东西呢，应该全部拿过来做一个平衡的解说，否则就是说我们只抓住一头，有时候就会偏。所以说我觉得在属灵的学习上真的是要谦卑，而是真的是自己什么都不要去做，不要去就说带自己的倾向性或者自己的立场去讲一些事情。在教会里边是属天的，是基督有绝对的权柄和地位的，我们真的是应该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尽我们可能的把他的话完整而准确的表达出来。
只有很短的交通，因为我是姊妹，我也蒙头，我就看这里就说教导女人要蒙头的事情，刚才弟兄们都强调说这是一个气虚的问题，也是在主里面的问题。我在看的时候呢，我看到神实在是有这一个安排要女人去蒙头的。王师母，我以前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呢，起初我也没有蒙头的。后来呢，就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蒙头这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明白蒙头是要做一个服，就是一个顺服和顺服神的记号。后来呢，我们在看这里一个蒙头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实在是不是人定的，不是保罗说的，我实在是看到在神的里面，因为神说如果女人如果是讲道或者是祷告如果不蒙头的话，就是十一章第五节那里就要剃了他的就要剃了头发，因为如果不蒙着头我觉得为什么要剃了那个头发呢？因为神说如果不蒙头的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了。还有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那里说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在大比那个英文的圣经也说这里说简单的说盖头，在那个英文的译本里面就说长头发呢是就是代替了那一个好像一个头衫一样。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呢女人都是有长头发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把头发剪短了，可是我觉得长头发在这里是神给女人做一个记号的，是一个要一个因为这个记号是一个是一个服从权柄的记号。因为刚刚我们都说过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男人不应该蒙头，因为基督就是他的头，而且保罗也说神就是基督的头。 主耶稣基督也以神也以啊神是他的头，所以这个我人男人就是以基督为他们的头，可是女人呢，却是这里明明的说呢，是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男人就是人，就是在聚会的里面呢，人的意见实在不应该出来的，应该是盖着的，让神的旨意，让人的神的荣耀出来。所以我看到这一个的蒙头这一个事情呢，是在神的里面是非常的合理的。我自己也蒙头，我看到蒙头的时候呢，不是因为那个神的权柄，不是要我们去好像压制啊，好像是好像是比较低的地位。可是我觉得当人的荣耀被盖起来的时候，神的旨意，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的时候，是实在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我在对在蒙头这一个事情上面的功课呢，我看我自己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觉得蒙头实在是我们的荣耀，也是姊妹的荣耀，也是姊妹在神的面前神让我们在他面前因为顺服的缘故，神在这里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好像弟兄姊妹的交通实在是一个的表征。在那个设立那个圣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呢，要设立一个逾越节，就是每一个家以色列人都要宰一个羊羔，好让他的血逃在他们的蛮上面呢，他就死就不会进入他们。那个羊羔呢，就是主耶稣的预表，就是那个羊羔被杀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吃那一个羊羔，那是一个的记号。现在新主耶稣来了，他自己就是那一个羊羔。他就是被杀，他的身体被剥开，他的血要流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要洗去我们的罪。所以在这里因为哥林多人那个时候他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有这一个情况的有一些人先吃了或者是甚至到又一个酒醉的地步的时候呢，实在不是守这一个，实在不是没有守着这一个主的这一个圣餐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而且实在是藐视主所设立的这一个圣餐。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在重申这一个圣餐的意思，就我看到在26节，你们每逢喝着吃着饼喝着杯，就是表明主的食，直到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我们一直的活在主的里面。因为主已经洗去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一直要守着这一个身份到他再来的时候。所以哥林多人这样的情况，实在他们是不是在守着主的圣餐，反而是在就是好像在27节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保罗要他们审查自己好好的在主的面前重新在这里去明白主的死的意思和这个圣餐的意思。
我快快的交通两点。再次在读十一章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蒙头的事情。 蒙头的事情我这里觉得呢，我这次看下来，我说蒙头以前都有一个感觉的，蒙头好像就是姊妹的事情，好像跟弟兄无关。但是我这次读下来，我觉得蒙头不仅仅是姊妹的事情，也是我们弟兄的事情。因为这里的原则是一样的，整个这一段的一个原则，我们以往怎么会老是走偏呢？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就是说第三节里头的那个刚才讲的几个头的次序，那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神是基督的头，神跟我们主耶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基督为我们怎么做出来的一个榜样，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蒙头的这个原则都包含在里头。而且这个原则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神那永远的旨意的成就必须在这条原则上进行，所以说如果离开了这条，我们不走这样的一条路的话，那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因为这里很明显就是说，无论是讲的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若没有这个蒙头的话，把自己给掩藏起来的话，那这个荣耀就显示不出来。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彰显神的他的荣耀。再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女人蒙头的一个本质就是只是完全放下自己，对男人的原则也是一样。所以说我当时我一段时间看那个李渊茹姊妹跟那个欧丕珍姊妹的那个传记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动。因为这两位姊妹是应该说他们的才能是很有能力的，那么如果神给神大大的使用出来传道，他们也是很有果效的。但是他们看了这一点，他们就把自己的很放下来。难道他们是失去了吗？那实际上是没有失去，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让我们也要学会怎样放下自己，怎么跟从他。就回到这十一章的第一节的开头，就是我们要如何怎么效法基督的样式。那么第二段呢，关于主设立晚餐呢，是这个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警醒就是说，不要轻忽神的恩典，这一点是可能。因为主的薄饼告诉我们是主的命令所设立的，但是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个就是说只等到他的再来，那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将来的一个所望。所以说这里要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如果忽略的，我们往往很多时候陷入到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们就是轻忽了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这点要警醒。
我想弟兄姊妹们都交通的蛮深入，也很广阔，所以在具体的事情上面，我想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弟兄姊妹们来补充一下的。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交通到他们教会生活里边的许多方面的事情，交通到十一章的时候呢，你很清楚看到十章不能说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小结，很重要的一个小结。如果从那个字句上的上面来看的话呢，那就从吃字偶上的物而引出这一个，但事实上呢，并不单是只是在吃祭偶像的物那一点上，来引起圣灵借着保罗来说这个话。因为我们从起头开头看，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说到他们分门别类的那个事情，然后就说了弟兄们当中的不和睦的事情，并也说到他们在那个生活上面的那个，特别是伦理生活上面的那一种堕落和败坏的那一个情形，然后就提到那个赐偶像的物祭物的问题。那这许许多多，你看到第十章末了的时候，保罗不是在那里说的 说了那么一个那个话吗？所以31节那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不许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这个是保罗在神面前所学习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对他个人来说，他是这样的要求自己。当他摆在神的儿女们中间的时候，他更是这样的要求他自己。那正因为他是这样的活出了主的生命，所以在前面就已经说到，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载的。现在到第11章的时候呢，又再提回你们该效法我，但是我不是标准。如同上头所提到的，他也好，使徒们也好，那个都不是标准。那个标准是谁呢？是主自己。说11章里头再重复再提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又是把神的儿女们的心思带回到主自己的身上。那么我们看更多前书啊，从开头一直算到现在，就是说从第1章一直看到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平常来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顶喜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不是说我们喜欢那样，但是是我们很自然的就把哥林多教会里头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做一个独立事件来去留意，同时也作为一个独立事件来听听保罗说什么话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当然一般的情形是这样，但是当你回到圣灵借着保罗来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圣灵用保罗说那么许许多多的话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一个目的就是叫众人都回到主的面光的哪里去学基督。因为整个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特别提到薄饼提到那个吃祭偶上的物而引出薄饼的事情，一提到薄饼的事情就引到身体的那个见证的那个问题。所以又带出保罗说道，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以前前头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像是很负面的东西。那么像从11章里边呢，保罗就转去提到两件事。这两件事情你不能说它完全是负面的，它因为它里头那两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正面的要求摆在那里的。但是哥林多教会在这两件事上面呢，有部分弟兄姊妹们做得对了，但有部分弟兄姊妹们又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神的灵借着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给他们来留意到，上头他们说到，保罗说到，你们并没有以 基督做你们的那个标准，也没有学习根据基督的生命来进入生活。也许他们哥林多人也许很不服气，因为在第一章保罗很说嘛，你们口才知识都全备嘛，在各种属灵的恩赐上面都没有落在人家的后边嘛，你们都有一定的属灵的表现是可以给高分的。所以你说保罗说到他们的那个情形的时候，他们好像不一定完全能接得下来。现在保罗就转了一个方向来跟他们提到一个问题了。那提到这个，他们转了一个什么方向呢？就转到先是提到那个姊妹蒙头的事情。那我们很清楚的就从这里面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有部分弟兄，有部分姊妹他们是蒙头的，有部分的姊妹他们是大概是不大甘心蒙头的。那个光景也许是这样，我不敢说是绝对，因为在当时的风俗上面，妇女一般都是蒙头的。但有一现在哥林多地方的上头一些姊妹，他们信了主，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从律法的那种观念里边都释放出来了，或是从人的传统的那种释放出来了，我们不受这样的约束，所以他们就不蒙头。也许是这样，我不敢说这个是一定。那么因为也有人是这样的推测，所以就说蒙头是完全是一个风俗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尤其是他们就更用一些话来说，在当时不蒙头的那些人呢，都是做妓女的人，所以你们信了主，你们应该要和那个分别啊，不要跟着他们去。但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那个呢？我也不敢说很确定，不过人家是这样说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领会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说到那个蒙头的事情，跟世俗的蒙头完全是两件事情。世俗的蒙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习惯是怎么样，也许他们生活的地区像现在中东的地区一样，因为这个在中东和那些方面的地方一样嘛，风沙比较大一点，所以姊妹们保护这个头时都把头蒙起来。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一直到受那边的风俗影响的呢，不但是姊妹蒙头啊，男人也蒙头啊。那是当你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蒙头，完全是和传统和那个生活习惯是两回事情。我们不说那个时候他们蒙头的习惯是怎么，但是我们要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蒙头，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学习。所以当我们一看到保罗指出蒙头的那一个教导的时候呢，他就把神的儿女带回到人和神的那个关系的这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面。当人到了神面前去的时候，谁都不敢说人是头，但是一看到人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呢，神也就人 也就让人看到这个蒙头完全是一个 接受权柄的问题，也就是说接受次序的安排的问题，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已经特别提过了。但是我想补一点进去的话，就是保罗在这里借着蒙头的事情，是为要叫，从具体上面来说，是让我们学习 尊主为大，专一的以基督为我们的一切的根据和追求的目标和方向。高一层的话呢，是让我们真实的认识神的本身。所以第十二节那里就提到那一个人的出现的先次序的关系的时候，就引到一个最开头的问题，那就是神是万有的，万有都是出乎神，那也就是说神就是万有的源头。那所以在顺服这一件事情，是一直就把人带回到一个最基础的那个问题上。那个最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呢？人在神的面前不服神的权柄，以致引出人在人当中所显明的各种各样的愚昧和无知。当然在这一个事情上面呢，就更往前推的时候，那里头特别提到，所以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要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那这个话怎么去解说呢？不管那个解说是怎么样，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有些弟兄的解说，这个天使是指堕落的天使，那就是指着撒旦和他的所带领的那一切了。神是在造人的时候，就是用着人来做一个服神权柄的活物，来显明撒旦堕落的那一个在神面前的可憎可厌。但神不用神自己的全能去叫撒旦服下来，而神是造人，让一个被造出来的人，他们在服权柄这个事情上面能毫无保留地接受神的安排，来羞辱撒旦。那有一部分的弟兄们，他们是这样的来看，为天使的缘故，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服权柄记号，你把它先把它拿开，就是有服权柄。但另外一些弟兄们呢，他们没有把这个天使作为堕落的天使来看，而是说还在神面前的那个天，还在神面前那个天使。那他们是根据什么呢？那是根据彼得书那里说，神在人身上所显明那个救赎的恩典，在连天上的使者也在那里详细的查看，来查看神怎么能把一个堕落到跟撒旦完全连接起来的人重新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但是不管这两个解说，哪我们不能说这个一定是这个或是一定是这个，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解说，他总的那个原则就是在那里借着人在神面前这个父神传柄这个事情，来显明神是我们唯一去寻求侍奉敬拜的那一个对象。所以回到那个十二，是谈了那么许多的话，就引出万有都是出乎神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到的。那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到 为什么在许许多多的聚会的里头，有各种的解说说，不必注意这一件事情呢？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了解。这个也和教会历史很有点关系，因为教会历史弟兄姊妹都知道，尤其是我们最近弟兄姊妹都读那个都交通那个走天路的教会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整个的教会的历史是怎么落到最黑暗的时候，慢慢神又把他们的恢复起来，所以那个是教会历史的整个的过程。但是在人的天然的里边，老早就是这样的，一直要离开神而走。那么所以，当所谓宗教改革那个时候的弟兄们，一个这个工作给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怎么去显明神那个救赎的恩典，那个是最基础的一个恢复。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们都不会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有任何的可以有保留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它是最基本的那个恢复，所以很自然的又在人的心思里头做的这个是最重要，不是说重要，是最重要。我所重点的是说那个罪字。那因此既然救恩这个本身是那个最重要，因此属灵的那个学习就不是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啊。那现在呢，提到这个蒙头的这个事情，显然任何一个人都说这个与救恩与接受救恩是没有关系的。那引出那个结论就是说，那所以就不重要，所以就不必去太注意它。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这样的想法是没有留意到神那个救赎的那一个全备的安排。尤其是最近弟兄姊妹们因着江弟兄接连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到那个魂的拯救的这方面的事情，应该是不多体会的一点。救恩是重要，但是你不能过了救恩你就等于说我整个属灵事情都完结了，不可，那是不可能的。那神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那更重要的那一点就是说，神要不单是在那里对付仇敌，同时也是在永永远远里头来显明一个事实，神的荣耀和权柄是不能有别的人事物来把它代替的。神就借着被造的人把这个事实带到那个最明显的那个地步。那么如果我们是留意到神那个救赎救恩的那个完整，我们必须学习在魂的救恩的这一个部分上面不能忽略。而魂的救恩这一件事，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人听起来能明白的，因为你说的魂的救恩人家就听得莫名其妙，只有是在这方面一同看有看见有追求的，我们知道是什么回事。但是一般说来，你说魂的救恩人是 不够去了解和领会。但是你转过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我们都学习以基督做主，那大家这就那很能接受的过来。但是承认基督做主从哪里入门，又怎么去成全呢？那就回到又是回到福传饼的这一个事情上面去。我你必须承认基督就是那个传饼啊，也必须在那里学习接受基督所引导我们行走的，并且走完基督要我们所走的，那这个就是成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不是从外面去做，你必须是，我们常常都提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从里面开始。那这个从里面开始是怎么回事呢？那回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上面来说了，还是一个福传饼的问题，还是福基督的传饼的问题。那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是特别和弟兄姊妹们提到，所谓福传饼，绝对绝对的，我们要肯定一个事实，是基督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表基督的权柄，只有基督自己才能是那一个权柄的本身。那我们也实在是看到，从教会历史来看也好，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也好，人在神面前一个顶大的那个缺陷，就是有意无意之间拿人来做了那个标准。保罗在这里一再的提说，不是我，不是亚波罗，也不是这个那个，是基督。话是说的那么明确了，但是我们这是学习跟随主的人呢，常常就是就在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上面留下了破口。那么结果呢，这个传饼说是说的蛮好了，但是实际实行的时候呢，非常自然的落到人的传饼代替神的传饼。那所以就在这个事上面，我想我们在留意到那个蒙头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要 留意到这样一个尤其是在教会生活里边也好，在家庭生活里边也好，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你们是姊妹，不要说那么许多的话。弟兄姊妹们，在道理上，在道理上来说，好像是姊妹你们要学习福传饼，但是问题是说什么传饼？难道弟兄错了，姊妹说一句话就叫做不福传饼吗？不是这个。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是借着姊妹的福传饼，不是单单要求，刚才弟兄们都特别提了，但是我想强调这一点，不是单单要求姊妹去蒙头，而是全教会站在做基督身体的这个事实的里边，向着主全体都要蒙头的。但是主要知道我们的短缺和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不是不知道要服传饼，但是我们服不来啊。还有许多的坚持自己的东西啊，神就借着姊妹的蒙头，不然一面是提醒姊妹，同时也借着姊妹提醒弟兄，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服主的传饼，而不是服从人的倾向、传统习惯、需要，那个都不是福传饼的那个内容。 权柄的内容完全是基督，实行的上面一面是主自己的话的指导，另一面是主生命在我们里边的约束和管理啊。提到父权柄，提到蒙头的这件事情，当然又有许多不同的解说，我想我在这里也提提给弟兄姊妹知道也好。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是不主张蒙头，他们主张蒙头，但是他们说这个是属灵的事情，不限定一直在外面做的，只要你要紧的是你在里面的蒙头，你里面蒙头了，外面蒙头不蒙头这个并不很重要，道理是说得很清楚，但是主的话不是这样说，主的话是要求我们在外面有所做，但是这个外面有所做也不是强迫你去做，你看到你就做，你没有看到主的权柄这个事情你要去做，那个就成了装饰，就成了就成了一些疑文上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信心里边看到蒙头的那一个，当然主要是我们里边蒙头，我们里面蒙头不一定等于说我们已经蒙了头，就是说最低限度是说的一件事情，我里头有一个倾向，我要在主人面前做一个蒙头的人，至于我蒙头蒙到一个什么的地步，这个是我一生在神面前要学的功课，不是说我一蒙个头了我马上就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属灵人了，主也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事，其实神让我们蒙头就是提醒我们说你们是不太会服传饼的，所以就让你们能常常看到有一个记号来提醒我们，要不要忽略到服在主的传饼里头去活。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除了里面蒙头以外，他们也说姊妹老早就蒙了头了嘛，何必再蒙头呢？那一个怎么说呢？那是因为底下了所说，因为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是因为神特别给他们做盖头的，说神已经给他们有了东西盖头了，说明他不要蒙头了。那这个单独看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呢，是看得过去的，但实际来看的时候呢，你说主在这里给姊妹一个长头发来盖头，并不是等于蒙头这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从上文你就可以知道了嘛。如果你祷告，你是不是讲你交通你讲道啊，你不姊妹你不蒙着头的话，你咋不如剃了头发？那显然如果那里已经是蒙了头，这一句话就是没有意思。如果这里头的话是真实的，你要实行出来的话，那你必须就是要看定长头发只是神给姊妹的一个荣耀，是代表人的荣耀，而不是那个盖头的记那个记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仰望主的怜悯，因为这个话不好说，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一看这一些姊妹蒙头，他心里面也是觉得哎呀，那我也要蒙头，但是我也觉得蒙头干什么呢？我不了解，但是姊妹都蒙头了，那我不蒙头我很例外，这个是不太 不太妥当。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哎呀，这个是姊妹都蒙了头，他们都长成了，我自己还没有长，好像长，在属灵上面不够成长，我没不配蒙头，我没资格蒙头。弟兄姊妹，这也是不走到另一方面的一个忽略了。就在刚才我特别所提到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能在学习接受权柄的事上学得上去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就给我们全教会都借着姊妹蒙头来学习那个不住的受提醒，做一个扶助权柄的人。我想在蒙头的这个事上面呢，我只是补充这一点。剥饼的呢，我想弟兄姊妹都提得很好，提得差不多，但是我不得不要补充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记得剥饼纪念主这一件事情目的是纪念主。为什么特别要提醒这一点呢？尤其是我常常有些时候在外头和其他的聚会的比如弟兄姊妹们一起有剥饼的机会，很容易发现弟兄姊妹们在剥饼的里边太容易走开离开这个中心点，于是就跑到呵呵，当然我们能有一个很扩大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感觉，那是很好。但是主设立这一个剥饼这一件事情，主自己定规了，为的是纪念我。那因此纪念我什么呢？两个事情，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一个是主的死，一个是主的来。从主的死到主的来，那包括了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所承受的救恩里面的那一个丰富的经历呢，就包含了许许多多。但是不管你承受那个属灵的经历到什么这个程度，你都发觉一件事情，你离不开主所已经做成的这件事情。不是主的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属灵的事情；没有主的来，我们这整个属灵的指望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就叫我们感觉我们整个属灵的追求有什么意义呢？不追求有什么不要紧呢？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是盼望我们一直活在神那个儿子所做成的那一个荣耀的事实里。每次聚会和剥饼，我们都能连到这一个实际的那一个关系的里头，感觉的里头，特别是我们那一个经历里的那个享用过的和等候要得着的，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时间过了太多了，我如果有还有讲的话，我下礼拜我再补一补。
我们有带领的带我们有一点祷告。
弟兄也好，姊妹也好，